窗外透过清新的阳光，当耳边响起下课的铃声，
请让我伴随专属你的一天。
这里是华清校园广播，飞扬电波，沟通无限，让我们用声音带给你别样的生活。
让我们用声音带给你别样的生活。
微笑华清，用心广播。各位听众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华清之声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访谈节目，本期的主题是倾听大学，我是主播赵伟豪。
我是孙书杰。俗话说得好，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然而怀着理想和憧憬的我们迈入大学学校的大门，开启新的旅程，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初入校门的大学新生会面临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理想目标等多方面的重大变化。那么大一新生怎样才能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呢？而作为大二大三的老生，又怎样才能顺利地继续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为了解决大家的疑惑，很荣幸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请到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与同学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第一位是第十一届院学生会秘书长王源同学，另一位则是第十届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白兆华同学。下面就让学长学姐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华清之声的各位工作人员以及各位听众同学们，大家好，我叫王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社团联合会第十届主席白兆华。
其实我也知道，大四嘛，毕竟是很忙的。像两位这样又要找工作又要管理学院的琐事，真的能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十分感谢啊。那么我们话也不多说了，快点进入我们的主题吧。
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在我们华清之声的微博和微信上发布了有关今天访谈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有很多的学弟学妹们在微博和微信的平台里面然后向我们提问到，就问到刚进入大学的生活比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就想问一下学长学姐如何面对那些不适应的问题。
大家好，本来这个问题是王二同学来回答，但是还是我来吧。因为毕竟我是男生，对这个也适应的比较快。对于一些要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其实我大一刚到这个学校来也一样，因为我的家也在外地。在西安基本上算是非常的陌生。之前我这人也比较好动，也比较喜欢交朋友，但是好的一点是这个乐观的这个心态，就这个二的心态，让我很快的适应了这个生活。而且在同时也感谢社联，因为他的这个忙碌，然后每天部长给我安排的工作其实也就是抬桌子，抬过来抬过去，整天抬桌子，也让我身心俱疲，导致我每天晚上11点回到宿舍我就累了，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考虑说是呀今天在非常非常不适应这个学校呀，其实也没有。只要大家平时把心态调整好，多看一看书，在不旷课的情况下跟室友或者说是新认识的朋友，也可以就是找个女朋友啊或者找个男朋友啊，然后去聊一聊，大家一块儿因为外地的同学可以去周边逛一逛，然后本地的同学可以带着外地的同学一块儿出去逛一逛，说不定还能产生某种关系。
其实我也挺认同学长说的，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玩一玩也是比较好的选择。那么学姐你是怎么认为这个问题的呢？
关于这个心态问题，我想刚刚白兆华学长已经给了一个解答，但是从我角度出发的话，我自己个人也可以从我的结合我的成长史来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江苏南京人，然后因为妈妈工作的关系，所以后来到了安徽去读书，然后又因为爸爸妈妈在后来又调动了工作，特别是爸爸，然后跟着爸爸又去了深圳，以至于现在大学到了西安。所以
从我的方面的话，也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一个新的环境到一个旧的环境，再从一个旧的环境好不容易熟悉了，又去了一个新的环境。所以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是可以的。至于这个为什么我能如此快的适应这个新环境，我觉得还是跟个人的主动性有关。当我们到达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如何去融入这个新环境，必须要去掌握一些主动的权利。比如当我们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我们要不要进入一个社团，或者是我们要选择要不要在学习上多下一点功夫。当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对我们适应这个生活有所帮助，这个是我一点个人的看法。
那看来学姐的人生履历还挺丰富的。那刚才学姐也提到了，就是关于社团嘛，她也给就是我们的学弟学妹也建议到，希望大家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如果不能很好的去适应的话，加入社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学姐你有没有加社团？
我现在大四的话，现在暂时已经是没有社团了。你们也知道，我大三的时候是在学生会任职秘书长，然后在团生委就是省学联那边任职这个轮值主席。但是这个也已经是之后的事情了。当我是一个新生的时候，我加的社团特别特别多。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经贸系辩论队，当时加入了经贸系辩论队，加入了青志协宣传部，然后又加入了我们系的这个团委的宣传部。是这三个社团。
哇，那学姐你有没有忙不过来的情况？
那段时间其实是特别忙，毕竟已经是刚进了大学，新奇心还是比较重的，还是比较忙的当时。
那么学姐你觉得就是在社团方面，就是比如说社团会有一些活动会和你的学习或者是导员会和你分配的任务之间会有一些冲突，那你觉得应该怎样去权衡或者取舍呢？
对，刚刚我漏掉了一点，我还担任这个，因为是班级同学的信任，然后导员还任命我为班级的学习委员，所以可能事情确实是有点多。但是从我个人出发的话，我们大一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工作，还是一些部长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老师交办一些的任务，还是下达性的一些工作为主，所以还没有说是多到也没有说是多到那种不可调和的地步。可能我们因为一些事情而去这个耽误掉两节课，或者是因为这个部门的事情而耽误掉另一个部门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轻重缓急程度吧，要根据这个去你要做一些取舍
啊。那我相信肯定也不止学姐加了那么多部门，像我们学长是在社团联合会工作，而且已经工作很长时间了。那学长你肯定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确实说的太到位了，因为我大一的时候也跟王源一样，确实加了很多，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因为当时其实我并没有主动的说去参加这些，因为我大一当时报了一个社团联合会是我老妈给我报的。因为当时我们开第一次见面会，系里边开第一次见面会，当时正好遇见咱们的社团联合会在这个食堂对面纳新，然后我妈就认为我这个人比较粗心一点，然后就当时给我报了社联的秘书处，然后让我希望在社联秘书处里边因为毕竟是干秘书的工作嘛，各方面主要以细心可能多一点。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当时报了自强社，就拉着我过去了。哎，没想到这个个人运气比较好，然后正好也被面试过了。然后第三个是因为我们系里边团总之科技部的部长是个女部长，大家都懂得。然后当时报了这三个，当时也确实特别忙。王源同学也说的特别好，就是要根据这个情况的缓急来应对一些你面临的一些问题。假如说是可能大家都同时面临一个最具体的事儿，就是两个不同的社团或者说是不同组织的这个开会发生了冲突。对，这个因为每周一大家每一个学生组织社团都会开见面会或者开会，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想遇见这个问题，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推掉一个。
其实说到开会这个问题吧，因为我大二嘛，也是当上了部长，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大一有些新生会在我通知开例会时，他就会经常会不来，我也在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学长，这应该怎么办呀？
我大二当部长的时候，沿用的是我大一的时候我的部长的一些方式，开会不来的罚5块钱，然后开会迟到的罚10块，下一次那乘以二，然后这些钱不是说部长拿走了，是大家一块吃饭。我觉得这个确实比较好。如果是再还不来的话，那钱多的人，那遇见大土豪了，那没有办法，直接给100块钱啊，这学期的我包了。那遇见这样的人呢，咱们就统一到宿舍去，然后让他当着大家的面一块唱歌。然后反正是我部长有各种各样新奇的办法，我这人因为比较严肃，所以我也没有想到其他什么事儿，我就把我部长的这些方法沿用一下，希望小豪的部长可以听一下，可以沿用一下。
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惩戒的办法吧，罚钱不是目的，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会的时候尽量的不要迟到。在这里当然也要告诫我们的大一的学弟学妹们，开会的时候千万不要迟到哦。
那我们大一的新生进校呢，一定要切记不要再就是切记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加入很多的社团，就是第一可以锻炼你自己，但是不好的地方呢，你也会把你的自己时间安排得更满。而且如果你就是在肯定到大二的时候或者到后半学期，当你忙不过来的时候，肯定要两个社团之间选其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在好的社团里面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加入。
对，其实说到底嘛，大学生重点还是学习吧。那说到学习，我不得不夸我们的学姐，不仅颜值高，工作能力强，而且学习成绩优异，听说年年都能拿奖学金呢。学姐，听说你要考研，那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考研的相关事项吗？
这可主播大人有点过奖了。其实我的成绩在我们专业来说，我们专业比我优秀的人很多，但是我并不能给出一些具体性的意见。就拿我们学习来说吧，可能老生常谈的还是一些要认真，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关于考研，我想给大家就是说一些关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吧。因为我考研正式开始是在今年的9月份，其实按这个时间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迟了。以往一些考研的人都是从准备拉的这个期间应该是1年的时间，但是我现在其实准备的时间已经是不足半年，所以我希望如果各位同学有考研这个意向的话，还是要尽早的确定，尽早的准备，这样子给你一个时间，也给自己一个到时候选专业一个选择的时间，这样也是比较充沛的。
哦，那学长你打算考研吗？因为我知道你是建筑学，然后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打算考研的准备。
哦，关于考研这个，学长想是这么想，但是梦想终归是梦想，能不能实现，那先在这里先希望王源同学可以考得上，如果他能考得上，那我必须得考上，
么么哒。
那我们也在此祝愿学长学姐真的可以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专业，考研是肯定的，然后还要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专业，然后好好去读研究生。那其实刚才学长学姐说了更多的就是都是关于我们大学的大一的学弟学妹们刚进学校应该如何去面对学习，还有包括社团和学习冲突的情况下应该怎样面对。那你在大学的时候刚进学校肯定面对的更多的是同学老师，还有最多的人就是你的舍友。那还有很多的同学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微信还有微博的平台上问到相同的问题，就是大学应该怎样去和舍友相处呢？因为很多同学就觉得他可能高中之前都没有住过宿，然后可能也没有说和同学一起相处，这是来到大学这是第一次就是脱离了父母的环境去和一帮子同学然后来相处，
所以很多同学都会遇到困惑，遇到说如何去和舍友更好的去相处。学长学姐，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给他们？
关于这个舍友的话，在这里我不得不小小的炫耀一下，我是住在14号楼737。然后从大一到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宿舍文化节，我们宿舍都会很非常非常团结的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荣誉，并且在五四评优的时候也获得了优秀宿舍的这个称号。我认为在我们宿舍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关系的融入的小小的技巧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因为我就是那个从上学到现在没有住过宿的人，但是在宿舍里面还是融入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宿舍无论是有什么大的小的矛盾的话，因为难免会有摩擦，我就会说出来，说出来之后这也是一个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吧，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去接受别人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学长，你对你的宿舍或者说是宿舍关系处理有什么建议吗？
关系处理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我遇上了我在大学以来最好的三个朋友，也就是我的三个室友。因为他们都是西安的，我们宿舍往往都是好多人去找我的时候就是，哎呀，白少华，你住单身宿舍呀？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他们离家比较近，他们都回家了。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关系处得特别的好。因为他们为人也比较大气，也可能说是我这人比较幸运，我这人脾气也不好，经常老给他们发火，有的时候还给他们玩冷暴力。但是现在都不会了，我都改正了。但是我还能发现，就是我旁边一些周围的一些宿舍，还有一些社联的一些宿舍，他们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关于这个冲突，我想其实男生之间有什么事情只要说开其实都问题不大。反之话来说，四年之后当你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再反过来看大学这四年时间跟你的室友跟你的同学在一块相处，无论是欢乐或者说是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罢，但是这些都无所谓，因为你已经毕业了，这些只是你大学最宝贵的回忆。
哇，学长说的好棒啊！那就根据刚才就是学长学姐两个人对我们所有的建议，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两个字，包容。觉得只要你就是能真心的去融入你的宿舍这个小集体当中，然后去包容你的舍友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同时你也要就是经常的去跟舍友他们去沟通，这样的话你的宿舍肯定会变成一个就特别美丽的一个家，然后也会就是有家的感觉在里面。那其实啊，经过就是大一的时候在跟舍友相处，慢慢的相处了一段时间，然后你和舍友的关系变好了，还有班里面的同学，那接下来就是在社团里面你肯定会遇到很就是不同跟你不同系别的，然后不同专业的一些同学跟你一起在社团里面，而你也会遇到一些异性，所以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感情问题。那我就在此就帮学弟学妹们也问一句啊，就是大学里面应该如何就是处理好这种恋爱的关系呢？
毕竟我有问题要问，也是替很多学弟问吧。学姐，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这个可能得问一下我的男朋友
啊。看来我们是没有机会了呢。
没事，还有学长呢。学长你呢？
我关于这个女朋友没有，但是我认为刚才王老师同学这个回答不太好。
那你就帮学姐想一下应该怎样回答。
因为是这样啊，我先大老套的先说一下。你想，其实刚才两位主播也说得特别好，因为人与人之间相处，那是时间一久那肯定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关系。毕竟也在这个荷尔蒙分泌比较过剩的这个年龄，我在大一的时候我也分泌过，我也遇见过，但是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但是我旁边这位王源同学好像不能说是好像，现在是一定发生过什么。他这也是他个人的一些秘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一些男同学，我劝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咱们的女主播孙淑洁同学也是非常优秀的。
哎，不要扯到我身上啊！今天的我们的嘉宾主要就是两位学长学姐了。 其实就是学姐有男朋友对吧？
这个是因为白兆华学长爱开玩笑，你懂的。
好好好，没事没事，个人问题我们就私底下再说。然后那我们其实很多的其实大一的新生主要问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大学的时候处理好这种关系，还有很多同学其实特别想在大学里面发生一段特别美好的恋情，那很多家长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允许，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和学习上会有冲突，那很多同学他们就困惑在大学里面到底应该是恋爱呢，还是应该专心的学习。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说是应不应该恋爱，是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如何处理跟他的关系。我先说一下，如果能遇到的话必然是好事，如果你能遇到他也喜欢你也喜欢他，在这个年龄的话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双方都可以跨出那个勇敢的一步去做下一步的尝试。但是当我们发生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处理学习之间的关系，甚至会说我们在参与社团的时候占据了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可能就是给不了一些很具体性的意见，但是我作为很多旁观者，我的舍友包括我的朋友他们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在旁观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当社团太忙的时候，我们如何跟男朋友处好关系，首先他是不是支持你的，这个一点很重要。他如果支持你的话，这一点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支持你，你可以去衡量一下这个轻重到底是也不是说哪个重要，到底是你觉得如何去跟他沟通，最后去做一个选择。关于其他具体性的事情我暂时也想不到，但是还是怎么说，去积极的面对这些事情吧，还是给自己一个比较美好的选择。
看来学姐很有经验啊。那在此呢就是大一的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应该会知道应该怎么办了，然后就也是衷心的希望他们可以在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可以遇到一段就是很美好的恋情。因为不是有的就是电视剧里面会说到就是大学里面不谈恋爱的话就等于没有青春嘛，所以就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可以过一个美好的青春，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那么作为大四的学长学姐肯定有很多丰富的经验，那么有没有什么寄语或者是建议吧，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下呢？
王源你来说还是我来说？
你来说吧学长。
不敢不敢不敢。其实建议我真心也不敢说是有太多的建议，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就个人的一些感触吧。导播刚才和主播也说过，这个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是步入这个社会大门的之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台阶。但是这句话是非常对的，但是我认为也并不全对。因为很多时候有的人把这个社会，其实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的险恶，也没有那么多的美好，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社会，只要有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它，我觉得很多事情也就像大路一样平坦的自己也就走过了啊。
我觉得学长说的是真的很好啊。那么学姐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说了这么多选择，我想新生们还是要归结于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现状，所以我希望这些学弟学妹们还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一些选择，毕竟路都是自己走的，选择也是自己的。
好了，这次真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真的要结束了，同时也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大一的学弟学妹们能在新的学校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相信今天的倾听大学让同学们感触很深，最后再次感谢学长学姐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孙书杰，
我是赵伟豪，
希望下期节目你还在。